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今天是2025年7月18号，星期五，农历6月24号。我是主持人 Coco，
我是主持人 Daisy。
那么首先让我们来看第一条新闻，星巴克要求管理层返回办公室并增加到岗天数。星巴克将在今年秋季要求其企业员工每周到办公室工作4天，并向希望离职的员工提供买断补偿方案。这家总部位于西雅图的咖啡巨头还将要求远程办公的管理层员工搬迁到西雅图或多伦多的总部办公，对于非管理岗位但已被批准远程工作的员工则可继续保持远程状态。星巴克首席执行官布莱恩·尼科尔在周一公开的一封内部备忘录中表示，这一政策调整是为了重建公司的现场办公文化。我们理解并非每个人都赞同这种做法，我们听取了意见并深思熟虑，尼科尔表示，但作为一家建立在人际连接基础上的公司，面对即将展开的大规模转型，我们相信这是星巴克的正确方向。尼科尔还表示，若有员工因任何原因希望离开公司，星巴克将为这些做出选择的伙伴提供一次性的买断计划，附带现金补偿。早在2023年1月，星巴克就实施了每周3天的到岗办公政策，要求员工每周二、周三必须到办公室，第三天由各团队自行决定。今年早些时候，尼科尔加强了该政策的执行力度。根据他去年8月的聘用合同条款，尼科尔并未被要求搬迁至西雅图，公司为他在加州纽伯特比奇设立了远程办公空间，并提供公务机供其工作通勤。星巴克方面表示，尼科尔在西雅图拥有办公室和住所，主要在不外出走访门店时使用。将到岗时间提升至每周4天，是尼科尔推动星巴克自内而外改革的最新举措。尼科尔去年从 Chipotle 被聘请加入星巴克。今年早些时候，尼科尔主导了一轮企业裁员，星巴克解雇了1100名企业员工，其中600多人来自西雅图总部 SoDo 园区。目前该园区共有约3000名员工。宣布裁员时，尼科尔表示，此举旨在精简公司结构，打造更小更灵活的团队，同时数百个职位招聘也被取消。尼科尔也在星巴克门店层面急推动改革，他试点了新的点单系统，加快出饮效率，加大电视和广播广告投入，并重新引入陶瓷杯。与此同时，星巴克也取消了植物奶的额外收费。星巴克是近期又一家收紧办公要求的西雅图地区的大公司，尽管微软和 Zillow 等企业仍采用灵活办公模式，但全州最大的私营雇主亚马逊已终止大多数岗位的远程工作安排。好的，其实我们刚刚看到了一条关于星巴克要求大部分主管回来西雅图进行办公室办公的一个方面新闻。其实呢，这不仅仅是星巴克的个例，而是一种职场氛围变化的标志。我们其实可以从3个维度来聊这个事情。第一个是职场趋势的转变，第二个是管理的信任问题，第三个就是员工与企业之间新的契约心理。首先，远程办公的幻觉其实正在消退，线下回归已经成为了主旋律。在疫情最严重的几年里面，我们其实见证了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远程办公不仅被迫普及，甚至一度被视为未来的工作方式。但现在3年过去，现实却慢慢显露了出来。很多公司发现，远程带来的自由是双向的，但效率、协作、文化传递却并非都能在线上完成。星巴克的这次调整其实非常具有象征性，它不再是3天，而是每周4天进办公室，并且直接请愿员工搬到总部去。这个信号很明确， 企业不再把远程当作福利，而是将选择权拿回到了老板的手里。星巴克的这个动作呢，也不是孤立，亚马逊之前已经全面终止了大多数岗位的远程安排，苹果和谷歌在去年也强硬收紧居家办公政策，一个新的共识正在形成，在公司转型的关键期，线下将是不可替代的协作环境。而重建现场办公文化这个说法实际上是一个温和的表述，说白了就是企业对纯远程的耐心已经快用完了。买断补偿的背后呢，其实也是一次温和的裁员。尼克尔这次动作还包括了一个很特别的操作，向不愿意回归办公室或搬迁的员工提供一次性的买断补偿。这一听起来很有人性，但其实换个角度说，这就是变相裁员，而且还是非常聪明的裁员。没有人解雇你，是员工主动离开，也没有存在劳务纠纷，甚至还提供现金补偿，公司也不必去面对大规模的裁员争议，看起来非常体面，实则目的也很明确。特别是其实我们刚刚讲到了，在星巴克经历了1100人裁员、3000人团队瘦身的背景下，这种温和的推出机制显然是下一个阶段的组织清洗手段。它没有传统裁员手段那么生硬，但效果是一样的，把那些不愿意适应新规则的人请出去，让组织更统一、更执行化。这其实也标志了一个新的职场现实，文化不匹配不再是员工离职的理由，而是企业让你走的理由。但若是管理层不带头，文化改革要怎么服人呢？其实最讽刺的是，星巴克的这次改革最大的问题不在于政策本身，而是执行的人本身也不照做。 CEO 尼克尔本人继续在加州远程办公，公司还甚至提供公务机通勤，设专属的办公室，完全绕开了自己要求员工遵守的规则。你说这让员工会怎么想？你跟我说面对面才有连接，那你作为 CEO 怎么不亲自来呢？你让我为了公司搬家自己去享受双城切换的高级自由，这在很多企业其实是个通病，要求员工在现场，领导却在 Zoom 上指挥。这种文化双标本质上才是真正拉低员工忠诚度的根源。领导要做改革，必须先自己走在前面，不然这套制度再完整，员工都只会觉得你是换了一个方式压榨人。所以啊，其实职场是正在从一个弹性的梦想走向现实的磨合。就算今天讲星巴克不只是说一家公司的调整，而是整个职场都正在经历一个新的磨合阶段。员工希望更灵活的生活方式，企业希望更强效的组织效率，中间的冲突呢，在一轮又一轮的政策试探中爆发了出来。我们过去常讲员工为企业创造价值，但现在我们其实要反过来看，企业能不能为员工的生活方式创造价值。办公模式的博弈其实是现代雇佣关系重新洗牌的一部分，不是吗？
没错，所以说如果说企业要进行改革，我觉得领导首先要以自身做起，以德服人。那这样子的话呢，才会有更多的员工也好，跟随着也好，去跟随你的决定。否则我觉得很难做到民心统一，对不对？下面为大家带来下一条新闻。各位西雅图的居民和过路司机朋友们请特别注意，这本周末 I-5 洲际公路北向将迎来一次重大的封闭施工，出门不仅要带上耐心，也更要提前规划好替代路线。根据华盛顿州交通部的公告，此次封闭将从本周五，也就是7月18日晚上11点59分正式开始，一直持续到下周一7月22日凌晨5点整。这段时间内呢，从 SoDo 与国际区之间的 I-90 交汇处，一直到穿越船运运河大桥的 Ship Canal Bridge 的东北45街 Northeast 45 Street 出口，整段北向 I-5 将无法通行。这次封闭是华盛顿州交通部重振 I-5 计划的一部分，重点是对船运运河大桥进行大规模修复维护。施工人员将进行一系列关键维修工作，包括修补和重铺桥面上的上层路面，更换破损的混凝土板块，拆除并替代老化的伸缩缝，改善桥梁排水系统，以及其他桥体维护工作。此次大封闭只是整个夏季交通整修计划的开始。华盛顿州交通部还宣布了一系列即将到来的交通限制， 7月22日早上5点至8月15日晚上11点59分，这在这段为期将近四周的时间内， I5 北向川运船运河大桥的路段将仅保留两个车道通行，预计会出现严重拥堵，尤其是上下班高峰的时间。8月15日晚起至8月19日凌晨5点，华盛顿州交通部将再次对 I5 北向进行全面封闭，范围呢跟本周末一致，从 I90 交汇处一直到 North E 45街出口。南向桥梁施工计划呢，目前交通部计划在今年秋季或者冬季对 I5 南向船运运河大桥进行类似的维修，具体日期尚未公布，但也请大家提前做一些心理准备。就是可能在接下来的几周甚至是更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会有大量的维修工作进行，那么对我们出行会造成不便，有可能会造成大量拥堵。那么问题来了，封路期间我们要如何前往西雅图市中心呢？华盛顿州交通部推荐司机选择以下替代出口进入市区，一个是 Edgemont Drive，还有是 James Street， 还有 Madison Street。 另外呢， I5 快速通道将继续开放北向通行，并且市中心的快速通道匝道也对所有车辆开放，那这对于部分通勤者来说是一个利好消息。如果你不想面对封路带来的交通压力，也可以选择公共交通工具，也将会是一个非常可靠的方式。本地公交、轻轨以及共享出行服务仍然正常运行，不失为一项高效且环保的出行方式。最后提醒大家呢，施工期间请务必小心驾驶，遵守交通标识，给予工人足够的施工空间。那此次重振 I5 计划虽然带来不便，但也是为了我们未来能够有更加安全、更加高效的通行体验，也让我们一起理解、配合，共同迎接一个更加稳固可靠的交通系统。我觉得西雅图的交通其实经常发生大量的拥堵，我们也看到政府在为这个现象做出很多努力啊，比如说这个重振 I5 的计划。那其实虽然短期内可能会有更多的拥堵或者说交通不便，但长远来看它也是为了我们未来的出行更加便利，所以在进行这样子一个维修或者说改善交通路段的一个举措。 Coco 你怎么看这一现象呢？
是的，其实这是一个好事，长久以来是个好事，但其实确实对我们的交通造成一定的影响。还是希望它能早点好吧，因为确实本来去当汤的那条路本来就非常的堵，然后现在其实观浪道之后呢其实会更堵，所以说尤其是作为司机来说，我其实是非常有体会的，因为每次往那边去从下午两点开始一直到晚上八点左右，这些都是高峰期，基本上要走的 I5 的话都非常的堵，所以说如果造成了一个封路之后呢，我觉得即便大家选了更多的路，我们还是要清晰的去规划出一个路线，然后来甚至要提早打算来走出一个绕路，或者说换更换目的地这么一个形式，不然的话就真的会堵死在路上吧，那样到时候人的心情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没错。
好的，那我们来看下一条新闻吧。NBA 老板会推动还是推迟西雅图超音速队的扩军计划？ Las Vegas 他们会还是不会？这是 NBA 老板们在拉斯维加斯年度夏季会议上讨论商业事务时沙漠中盘旋的扩军悬念，答案可能会在本周二揭晓。 NBA 总裁亚当肖华在6月曾表示，扩军议题将在本次会议中列入董事会议程，并考虑启动某种正式流程，但尚未最终确定，预计他将在周二就此发表讲话。在这座沙漠城市的家中，奈史密斯篮球名人堂成员斯宾塞海伍德坐在沙发上告诉 Como 新闻，这根本不该成为一个问题，人们几乎都会热泪盈眶，这对他们来说是件很私人的事情，他们知道当初的做法是错的，这位奈史密斯篮球名人堂成员说道。海伍德本人的人生经历就已经十分传奇，而这段经历又与西雅图超音速队紧密交织。 这支球队在2008年搬迁至俄克拉荷马城不久前，刚刚退役了他的球衣号码。曾经当年超音速老板萨姆·舒尔曼为争取他打球的权利而奋斗，以及西雅图在1970年代对这位年轻人的接纳时，海伍德仍不禁动情。他出生于密西西比州，童年时期在棉花田里劳作，后来挑战 NBA 选秀规则，在未上大学的情况下要求打职业篮球，并最终在美国最高法院中赢得胜诉。我曾无数在莱尼·威尔肯斯及超音速前教练的怀里哭泣，是他帮过我挺过了一切。因为球员工会没有支持我，NBA 也没有支持我，只有西雅图超音速队和这座城市支持我。海伍德回忆道，当时他正准备参加来自威斯来了参加拉斯维加斯大道举行的 NBA 老将聚会。NBA 每年7月都会在拉斯维加斯举办闭门的商业会议，作为夏季联赛活动的一部分。但今年的会议格外引人关注，因为西雅图和拉斯维加斯长期被认为是可能的扩军城市。该议题确认已经列入了本周二的议程。肖华表示，他想感受一下现场氛围。实际上，肖华已经围绕扩军话题吵了整整一年的舞步。最初承诺去年秋天讨论，随后又推迟到本赛季，再到现在。而在此期间呢，波士顿凯尔特人已经初步达成了以60亿美元出售，洛杉矶湖人队则在一项交易中被估值为100亿美元，明尼苏达森林狼队也已易主，波特兰开拓者队也处于待售的状态。截至目前，凯尔特人和湖人的交易仍未获得 NBA 董事会的正式批准。西雅图自2008年超音速队迁走以后，就一直没有 NBA 球队。多年来，关于球队回归的讨论屡屡启动又暂停。2021年启用的 Climate Pledge Arena 已经举办过3场 NBA 季前赛，并是 WNBA 西雅图风暴队的主场。威尔肯斯的雕像已竖立在球馆外，下月还将揭幕另一座雕像，致敬风暴队球星兼奥运冠军苏伯德。在谈到扩军时，肖华经常提到西雅图和拉斯维加斯。那么我们现在插播一条广告，广告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西雅图新球队的事情。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 Coco。那么我们来继续收看 NBA 关于在西雅图扩军的事项。在谈到扩军时，肖华经常同时提到西雅图和拉斯维加斯。他强调到，西雅图拥有41年的绿金队史，而拉斯维加斯则多次承办夏季联赛、全明星赛和其他 NBA 会议。不过，联盟也有可能暂时搁置这项扩军讨论。据《体育商业杂志》周一报道。NBA 也在讨论于2027至2028赛季启动一个全国性的地区体育网络 RSN，可能有多达20支球队参与。目前或正在与 Amazon、YouTube、Apple、Roku、ESPN 或 Peacock 等平台进行谈判。从理论上讲，这项计划也可能用于扩军进程挂钩。NBA 上一次扩军是在2002年，当时授予夏洛特一支新球队，即夏洛特黄蜂队。于2004年开始比赛，夏洛特和西雅图一样，当年因球队搬迁而失去了 NBA 球队。但在一次 NBA 退役球员聚会上，与会者对西雅图的前景普遍持乐观态度。前超音速队员迈克尔·凯奇、德特雷夫·施伦夫、泽维尔·麦克丹尼尔、奥尔登·伯利斯以及华盛顿大学篮球名宿埃尔德里奇、里卡斯纳等人互相热情拥抱，并表示听说亚当夏华正在积极推动 NBA 回归西雅图。我知道他们渴望这支球队回来，因为我也一样渴望。绰号 X-Men 的麦克丹尼尔说，他在西雅图打球时就深受球迷喜爱。我认为西雅图是最理想的选择，因为这里的球迷基础太棒了。 弗利尼斯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西雅图的球迷被夺走了一切，他说，这一定会发生的，只是因为球队转售的事情耽误了时间，他们需要筹集资金，但我再说一遍，这事会发生，西雅图他会回来的。曾在 NBA 效力13年的罗伯特·帕克也谈到了西雅图，他曾在1994年季后赛代表丹佛掘金队击败超音速队，他说他自己小时候经历了家乡新奥尔良爵士队搬迁到犹他州的过程，那给他留下了极大的创伤。西雅图是一个非常适合打球的城市，帕克回忆道，我知道西雅图的球迷一直很想念 NBA， 所以我也期待能有好消息传来，我希望他们能像新奥尔良那样重新找回那份喜悦，帕克补充道。斯潘塞·海伍德说，他至今没有机会看到自己退役的球衣悬挂在球馆上空，事实上那件球衣目前被保存在西雅图，等待超音速队的归来。我觉得亚当·肖华一直在观望，因为球队估值不断上涨，海伍德说。他充满激情地补充道，把球队还给我们吧，这一刻就快到了。好的，我们刚刚再一次看到了超音速队回归西雅图的最新资讯。超音速的归来呢，不只是情怀，更是 NBA 商业版图重塑的风向标。在此之前呢，我们频道对于西雅图迎来超音速队一直在跟踪报道，然后这次也是一个最新的消息。但是我们依然要说，西雅图不是求复活，而是早该归位的 NBA 市场。若要谈及西雅图和 NBA 之间的感情，是很多人青春的死角。但今天的西雅图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失去球队的城市。我们有了全新的场馆 Climate Pledge Arena， 不仅是 WNBA Storm 的主场，还承办了多场 NBA 季前赛，而我们还拥有消费力。西雅图是美国目前最富裕、科技产业最集中的城市之一，有钱、有人，也有粉丝的粘性。而且我们还有历史沉淀，41年的队史，1979年夺冠，培养了像佩顿、坎普这些 NBA 级的记忆级流星。这不是个想要回来的城市，而是 NBA 本来就不该离开的城市。今天我们讨论扩军，西雅图不是一张情怀牌，它是一张实打实的商业王牌。在 NBA 扩军的背后呢，是一场体育媒体权和新城资本共谋的商业操作。肖华嘴上说要感受现场氛围，但谁都知道 NBA 这种体量的联盟从来都不是凭感觉办事。我们来看看背后真实利益逻辑。首先，球队估值暴涨意味着什么？湖人估值100亿美元，凯尔特人60亿正在交易中，联盟正处于史无前例的资本热潮，而媒体的版权谈判正处于关键期。 NBA 正酝酿新的地区体育网络 RSN 与 Amazon、 YouTube、 ESPN 等大平台谈判，扩军也意味着新城市的媒体、广告、球迷、主场经济的全盘启动，而不是多两场球赛那么简单。换句话说，NBA 扩军其实是给大平台画一张流量新地图，拉斯维加斯能承办赌场商业链条，西雅图能撬动科技巨头和旧金山西雅图科技走廊的用户盘，谁能带来下一个经济增长点，谁就能抢到门票。而为什么这事拖了一年多？说到底还是钱没谈拢。别看新闻里写的很感人，说肖华跳舞一年，什么叫跳舞？其实就是我们想扩军，但价钱你们得给够。NBA 的加盟费一般来说是一笔巨款，距离上一次扩军2004年夏洛特山猫收了3亿美元，如今业内预估新的加盟费将超过40亿美金。这钱是谁出？又怎么分？是球队老板集体分账，还是联盟专项投入？再加上目前的几个球队，如开拓者、森林狼正在处于易主期，很多老板也不希望自己还在没落座之前就拍板扩军，他们怕利益分不到位，所以呢，这就是肖华迟迟宣布宣布的核心障碍，不是不愿意扩张，而是要等到最划算的时候再扩张。球迷等待是真，但联盟的算计更真。斯班塞·海伍德的情绪是动人的，他讲的是贫民窟到最高法院，再到西雅图这座城市接纳他的全部过程。他说他至今没能亲眼看到自己退役的球衣挂在天花板上，那是他对这座城市最后的情感锚点，但我们得冷静一点。球迷讲情怀， NBA 讲资产回报，球员怀念更衣室，老板怀念的是可分红的版权合同，所以球队回来这件事一定会发生，但它只会在收益足够吸引人的那一刻发生。所以啊，这其实不是西雅图能不能， 而是什么时候、多少钱、谁来分这一杯羹。但作为一名球迷来说，我是非常希望能够看到超音速队来回归的，因为其实作为球迷，然后在西雅图，如果我说我们能在放学或者是下班之后能去看一场自己支持的球队的比赛，那这是一件非常精彩的事情。如果说我们在我们很西雅图有非常多的 NBA 球迷，但也确实是一大遗憾，是我们没有办法为自己的主队、为自己的城市呐喊助威。即便我是一名留学生，但是如果说西雅图能够迎来自己的球队，我相信我一定会是西雅图超音速队最坚定的支持者。那么所以说我还是非常希望能够看到球队回来这一事情的发生，但是这并不是西雅图能不能，而是什么时候、多少钱、谁来分这杯羹的问题。所以我想说 NBA 回归西雅图不是感动联盟，而是要算准时机。未来这个决定公布的那一天，或许不会是一个球迷的胜利，而是一个资本、联盟与城市三方谈判达成的后果。但不管怎么说，对于这座等待了17年的城市，那一刻依然值得落泪。在这个酷热难耐的夏日，很多人计划前往水边降温消暑，但今天对于西雅图的朋友们来说，可能就要三思而后行了。因为如果说我们能在水边能降游泳的时候，在这清冷的、在这酷暑之中，我们也能看一看 NBA 球队，能去室内去观赏一场 NBA 的比赛，来给这炎热的夏天多一份活动，那么我相信这将会是一个更好的一个夏天。
下面我们来关注下一条新闻。这一条就在天安华盛顿州经济申诉部门发布，正式关闭了三处西雅图及周边的水域，原因是水质不达标、细菌和有毒藻类超标。消息说，身掉进湖里的朋友不得不放下泳圈和冲浪板，重新安排避暑计划。这三处被标为不宜戏水的水域分别为 Green Lake、Juanita Beach 和 Lake Merkel。 如果你对这三个名字不陌生，没错，他们是西雅图人非常熟悉也非常经常去的夏日清凉地标。特别是 Green Lake， 不管是游泳、划船、慢跑还是遛狗，几乎全天候都有市民和游客在湖边活动，但是这些地方现在被拉上了黄色警告线。那么水质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据金县卫生部表示，这些水域近期在水质检测中发现细菌浓度超标，尤其是可能含有有毒蓝绿藻，这是一种在炎热季节中常见的水体污染源。你可能会问，水面看起来还是很清澈，怎么就有毒了呢？这正是有毒藻类的可怕之处，它们可以在没有任何异味、颜色或者泡沫的情况下大量繁殖。当水体温度升高，阳光充足，营养物质丰富时，水中的藻类就会爆发式的增长，并且释放出肝毒素或者神经毒素。这些毒素不仅会对人类健康构成威胁，对宠物，尤其是狗狗也极具危险。而且这不是第一次发生了，熟悉西雅图夏天的老居民可能会告诉你，这种情况并不新鲜。住在 Green Lake 湖边的居民 Jenny Rose 就对我们说，他们几乎每年都会看到这类告示，告示牌上会写着禁止游泳，人和动物都不要下水，因为水里有有毒藻类。这已经成了西雅图夏天的一种常见景观，而这背后其实反映的是一个更深层的环境问题，气候变化。全球气温上升，水体富营养化加剧，再加上人类活动带来的污染，使得更多湖泊、海滩、水塘都更容易滋生有害藻类。面对突如其来的警告呢，大部分居民也表示支持和配合。我们在 Green Lake 现场采访到一位市民克里斯蒂娜·麦克修，他语气坚定地说，我不会下水，我或许会划划船，那应该没事，但我不会碰水的，我会听从警告的。这种清晰的边界感正是我们在面对公共健康风险时应该有的态度。划船、钓鱼可以选择佩戴手套，不接触水体，而游泳或涉水活动则完全不建议。但值得庆幸的呢，是并不是所有水域都是长期污染的。此前因为水质问题而临时 关闭的 Angel Lake 已经在今天早些时候重新开放了，这就是说明这类封闭多为短期预防措施，并不意味着这些水域彻底沦陷。这也提醒我们一个关键的习惯，下水前呢，先查水质更新。金县公共卫生局和市政府官网上都会定期公布各大水域的水质检测结果，包括是否适合游泳，是否检测出有害藻类的。这个动作只需要几分钟，就能避免你和家人、宠物接触到有害水体，防患于未然。水体污染有哪些健康风险，有哪些症状需要特别警惕呢？接触了受污染水体之后，人体最常出现的症状包括恶心、呕吐、头痛、发烧、腹泻、胃部不适、皮肤红疹、瘙痒、喉咙痛或眼睛刺痛。这些反应可能在接触数小时内，也可能延迟一到两天。若是儿童免疫力较弱的人群，症状可能会更严重。如果你或者家人近期去过 Green Lake、Huanina Beach、Lake Marco 并出现类似的症状，建议立刻停止户外活动，并且联系医生或拨打医疗服务。宠物家长们注意，狗狗风险更大，别忘了狗狗舔毛的时候也会摄入水里毒素，而且它们不像人类会主动避开污染水域。有不少狗狗在主人带它们玩水后出现呕吐、发抖、失去协调甚至死亡的案例，因此卫生部门特别提醒，封闭区域不仅人不能下水，宠物也必须远离。如果你怀疑自己的狗接触了污染水体，应立即干净水冲洗，并且联系宠物医生。我们都知道西雅图的夏天是短暂的，难得的阳光、蓝天、温暖水面的确非常让人向往，但是水边的快乐必须以安全为前提。在你穿上泳衣、戴上墨镜之前，请记得一，先去查看金县卫生局官网或社交媒体发布的信息，了解你目的地的水质状况。二，避免前往红色或红色警告区域。三，带上足够多的饮用水、遮阳装备，防止中暑。四，时刻留意儿童与宠物的安全，尤其是在水边活动时。让我们一起守护这座城市的健康夏日，用理性和智慧让每一个下水的决定都安全、安心、有准备。这个夏天呢，依然是可以值得期待的，但请大家记得，避暑可以，不要冒险，玩水开心，但是要记得先查水质。
是的，其实看到 Green Lake 这个新闻，其实我还是蛮震惊的，因为其实平时呢，我也会经常去 Green Lake 玩，因为它离 UW 华盛顿大学非常的近，然后呢也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尤其是它是一个钓鱼佬最爱去的地方，所以如果你喜欢钓鱼的话，应该对 Green Lake 不会陌生。最近我也有去那边，但是那边确实感觉污染会有点严重，所以说提醒大家，如果在那里面还大家仍要过去钓鱼的习惯或者计划的话，最好避开一下下，毕竟就算钓起来的鱼你吃起来也不放心。好的，那我们来看下一条新闻。华州被曝向 ICE 共享驾照数据，庇护州身份引质疑。2018年华盛顿一州议会通过一项法律，其中包括禁止州政府机构在移民执法方面将居民的个人信息提供给联邦官员，这是华州作为庇护州法律和政策体系的一部分。然而 King 5 新闻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至少有一个州政府机构正在悄悄地与一些国土安全部门共享这类信息，而目前全美的遣返行动正呈上升趋势。King 5 的调查记者克里斯汀·古德威利在接受 KUOW 主持人金·马尔科姆的采访时强调了他的调查发现。金·马尔科姆问道，你发现车辆管理局到底向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ICE 提供了哪些信息？他回答道，我发现车辆管理局与其24小时在线服务系统签署了协议，这意味着对方可以访问驾驶执照和车辆信息，包括身高、体重、住址等。这个系统还允许通过部分车牌号搜索登记车主，也可以仅输入一个地址，系统就会显示住在这个地址持有驾照的所有人。他们将这个数据库的访问权限授予了国土安全部部分边境巡逻账户以及 ICE。 那么这种情况发生的频繁吗？仅在今年1月至5月期间， ICE 账户就使用该系统进行了6500多次搜索，那和今年1月以前相比有何变化？搜索次数依然以千次计，但增长显著， 从去年11月到今年5月增长了大约 188%。 再往前看，从2018年到2020年搜索量逐年上升，2021年到2023年则明显下降。所以这一增长趋势可能对应拜登政府时期的下降以及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的上升吗？他回答道，是的，我采访了很多专家，并向他们展示了这个趋势。他们认为没有其他更明显的关联因素。我们尝试分析是否和犯罪率有关，但唯一能解释这个趋势变化的就是总统换届后的政策方向差异。需要说明的是，车辆管理局在涉及人口贩运等刑事调查中向联邦机构共享信息是合法的，但在华盛顿州仅仅是无证身份并不构成犯罪。那么你是否发现了确凿证据表明 FE 正在利用这些数据来遣返移民呢？他回答道，并没有，我没有发现任何确凿证据。我们目前确实发现了一些相关案例，还在进一步调查中，但整体而言这是一个灰色地带，监督机制是一个问题。 ICE 国土安全部和边境巡逻局都是自行审查，这就会引发极大的担忧，这些搜索激增是否确实源于刑事调查，还是说其实用于遣返。他采访了一些州议员，他们告诉他这种做法违背了保持华盛顿州劳动力运作法的立法初衷。如果要完全合规，车辆管理局可以要求国土安全部和 ICE 先取得法院命令，如果他们是出于刑事调查需要，可以通过法庭获得授权再访问这些数据。而现在联邦机构几乎是全天候不受限制的获取这些信息。继续询问时，当你询问车辆管理局官员有关数据共享的情况时，他们怎么回应？他回答道，他们告诉我自己的做法符合州法和联邦法律，他们正在努力平衡协助联邦政府刑事调查与遵守华州法律的边界。那你从移民倡导者那里听到了什么反馈呢？他们表示非常担忧。他回答道，我采访了许多该领域的专家，没有一个人知道这种数据共享正在发生。我认为这正是最初引发愤怒的原因。既然声称华盛顿州是庇护州，那些数据共享范围应该是共享度公开透明的。好的，现在让我们插播一条广告，广告后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带来这个新闻。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您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 Coco。 让我们来继续收听这篇关于华州被曝向 ICE 共享驾照数据的新闻。在共享数据范围内本来应该是公开透明的，但令人震惊的是，车辆管理局在此终结了多个账户后又默默恢复了这些访问权限，这被许多人视为一种信任的背叛。那么其实记者还在继续跟进这个调查，那么据他所说，他会重点关注采访州长鲍勃·弗格森，在他担任总检察长时曾深度参与此事，尤其是在和车辆管理局之间的事务。他也知道现在州议员们正在着手调查此事，专家们正尝试与车辆管理局会面，搞清楚具体共享了哪些数据，以及是否真的被用来支持遣返。而记者呢，也正在与一些律师交谈，他们怀疑自己代理的个案中客户的信息可能已经被共享给了联邦移民机构。 好的，那么在庇护州背后的灰色地带，花州车辆管理局是否出卖了居民的信任？首先，庇护州的名头是否还站得住？我们首先需要明确一点，华盛顿州自2018年以来就一直标榜自己是庇护州，这意味着什么？简单说，就是不主动协调联邦的移民遣返工作，不让州级政府向 ICE 等联邦机构分享个人信息，而且给在这里生活的无证移民提供一种有限的安全感。这套法律和政策的初衷呢，是把移民执法从普通生活中剥离开，防止人们因看个病、报个税、考个驾照就被遣返了。但今天我们看到，车辆管理局正在悄悄做着相反的事情。这看似是技术系统，其实是开了一扇暗门。根据调查呢，车辆管理局给国土安全部、边境巡逻甚至 ICE 开了一条24小时不设限的数据接口。而这个系统能干嘛呢？据我们所是刚刚报道的，它能查住址、查身高体重、查车牌、查持照人，而在输入地址后呢，能反查出住在那里所有持驾照的人，甚至车牌不完整都可以模糊的搜索。这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协查，而是一套执法级别的监控工具，而且是默认常开，无需法院命令，缺乏外部审查的开放机构。这就好比你把你家门锁了，但有人给你的窗户留了一扇备用钥匙，交到了别人的手上。而我认为问题不止于是否违法，而是是否合乎信任。车辆管理局说自己合法，州法也没有明文禁止这种合作形式，联邦机构也说这是打击犯罪的正当手段。但问题是，你若是不告诉公众、不透明、不限制使用场景，那你的庇护州三字从何而来？调查记者已经指出，这些搜索在今年增长了 188%， 但 ICE 不是用来办案，是不是用来办案呢？没人知道，是不是用来遣返移民，也没人说得清。更重要的是，很多州议员、律师、权益组织甚至都不知道这件事情正在发生。如果说这还不算违反庇护州精神，那什么才算？所以这并不只只是移民的问题，而是数据信任的崩塌。这条新闻的本质呢，其实可以放大到一个更加普遍的命题。当政府部门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把你的数据共享给可能伤害你的机构，那这还是一个值得信任的系统吗？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典型的技术便利和法律边界的冲突。从技术的角度看，这套系统确实很好用，从执法角度看，也确实有助于效率。但从民主社会的角度，这将是一场未经授权的信息滥用。更可怕的是，这事直到记者曝光前，公众都毫不知情。所以啊，透明是庇护的最低标准。庇护不只是政策声明，也并不仅仅是法律条文，它是一种我不会出卖你的政治承诺。而在今天，车辆管理局正在模糊甚至撕裂这层承诺。你不能一边说我们是庇护州，一边默默开后门。你不能一边安抚民众的安全感，一边让他们信息流入一个可能导致遣返的系统。这事的核心技术不是法律细节，而是说信任到底值几个按钮的代价。所以呢，在这里这件事跟大家息息相关，大家在看到这条新闻后呢，也需要及时的保护自己的信息，另一方面呢，也要及时的发声，来告诉自己身边的人有这么一项事情发生。只要我们话语权形成力量，才能向政府施压，才能让政府真正意识到我们在乎我们自己的权利。我们自己的权利不是能被政府随意侵犯，我们的信息不能被随意查看。那么以上就是关于这篇新闻的一个评价，那么希望大家也能够及时清楚这件事情所能带来的影响，然后大家能够及时站出来，及时发声。
下一条新闻，华州加入全国行动，推广车载酒精检测技术，以终结酒驾。酒驾一直是美国交通事故致死的主要原因之一，它不仅带走了无数无辜的生命，也给无数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但在科技日益新月异的今天，我们是否能够终于用技术来阻止这场悲剧的发生呢？本周三，华盛顿州交通安全委员会 WTSC 正式宣布加入一项全国性的酒驾防治技术推广项目，保护驱动华盛顿 Drive Sober Washington State， 并且成为美国第四个参与实际道路测试的州。 DADSS 系统，什么是车载酒精检测？ 这项计划的核心技术叫做驾驶员酒精检测安全系统 Driver Alcohol Detection System for Safety， 简称 DADSSS。 DADSS 系统的目的非常明确，让酒后无法开车成为现实。这套系统具备被动检测能力，能自动识别驾驶员体内的酒精含量 BAC， 一旦超过法定限制，车辆将无法启动，无需驾驶员操作，无需吹气测试。这项技术的目标是做到像安全带、车道偏离预警、自动刹车一样自动启用，无感干预。汽车交通安全联盟总裁首席执行官罗布斯特拉斯伯格表示，我们希望这项技术未来可以像自动刹车一样普及，真正实现科技守护驾驶的愿景，而华盛顿州正在帮助我们把它更快地推向市场，挽救生命。那么为什么华州要参与呢？一个令人警醒的数据是，过去十年华盛顿州因酒驾导致的死亡人数上升了整整 91%， 仅在2023年全州道路致死事故中有 27% 与酒驾有关，共造成了216人死亡。交通安全委员会主任谢利·鲍德温强调，在华州我们相信任何一条在道路上失去的生命都是不能接受的，DADSS 系统可以让酒驾在发生之前就被阻止，这将挽救成千上万条生命。那它是如何工作的呢？目前 DADSS 系统还处于试点测试阶段，主要采用红外线分析技术，通过检测驾驶员自然呼出的气体判断是否含有酒精。其亮点包括无需主动吹气，能够在驾驶员上车准备启动车辆时完成自动检测，正在研发可区分驾驶员和乘客呼吸的功能，提供精准度和可靠性。同时，为了检验这项技术在现实中的表现， WTSC 已经在三辆公务车上安装了 DADSS 系统，以收集在不同气候、道路条件、干扰情况下的表现数据，这也为日后在私家车上的全面部署做准备。这不仅仅是技术，更是文化。鲍德温主任指出，保护驱动不仅仅是一项高科技工程，更是一项文化建设。他说，多数人都知道酒驾危险，但酒精会削弱判断能力， DADSS 就是帮助人们避免做出可能后悔终身的决定。因此这项行动还将包括在全州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帮助居民如何了解 DADSS 运作，引导公众建立更强的酒后不驾车意识。这项保护驱动计划由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NHTSA 与汽车交通安全联盟 ACTS 联合发起，是一个公私合营的全国倡议项目。 WTSC 表示，这次 DADSS 项目是政府与企业合作应对公共安全难题的一个范例。他们强调，正如安全气囊防抱死刹车系统 ABS 曾改变驾车安全标准一样，我们相信车载酒精检测技术也能够成为一项具有变革意义的安全配置，从根源上终结酒驾问题。每一条生命都值得被守护，科技不仅仅是冰冷的设备，而是我们守护亲人、保护社区的温柔盾牌。随着华盛顿州迈出这一步，我们正朝着一个像没有酒驾的未来更进一步。这个未来呢，也许并不遥远。如果有了这项技术呢，我相信它很快就会变为现实。其实我本人觉得非常可能有一个 culture shock 的一点，就是本来我会根深蒂固的一个观念，就是说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在来美国之前，很多次比如说亲朋好友的饭局上，如果有人喝了酒，我们一定会叫代驾，叫滴滴代驾，或者是叫其他人来帮忙开车，绝对不会去开车的。而在美国其实它相对是比较宽容的一个状况，因为好像说对于酒驾的数值是有一定的限度的，只有你达到某一个数值才算是酒驾。那我觉得这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大家可能就会对 酒驾这个红线掉以轻心，或者说并不觉得这是一个不能触碰的红线，觉得说我只喝了一点点酒应该没关系，我还是可以开车。但其实酒精会削弱人的判断能力，很多人可能喝了很多却会觉得自己还是非常清醒的，所以人就去选择开车。那这个时候对于速度的控制或者对于方向的控制不但会迟缓，而且可能也不是非常的清楚，那这样子上路就会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状况。我觉得这不仅仅是对自己驾驶员自己的生命不负责，也是对乘客的不负责，更是对车道路上的其他车辆不负责。因为仅仅是因为你的酒后驾驶，那影响到其他道路上的生命，我觉得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一个行为。但是我觉得酒驾已经不是失误那么简单了，现在很多状况是轻率的一些判断啊，或者说放任的一些心理，或者是对生命的漠视。但是这个 DADSS 的出现正好戳中了问题的根源不是说等到出事才制止，而是从一开始就阻止发动。那技术是中立的，但它的用法决定了它的温度。 DADSS 的无感启动阻断机制不会说指责你喝酒，但会在你准备开车那一刹那用最理性的方式阻止你做出可能改变一生的决定。我们看到的是一种转变，从教育加惩罚向防御到干预的过渡，而且我觉得这也是未来交通安全的一个方向。更加重要的是呢，这项技术的推广不是一个强制性的装饰管理，而是一场安全文化的普及运动。也就像可能几十年前人们不习惯系安全带，不在意 ABS， 但是现在这些技术已经成为汽车标配。我们也希望有朝一日呢 DADSS 也能像这样成为我们出行安全的隐形守护。当然系统还在测试期，离真正普及还有一段距离，但正如那句老话所说，最远的距离是从知道问题到开始改变，而且成功的开始而且一个良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嘛。那么华州已经做出了这样的第一步，我们也非常支持这样的尝试，因为每一条被拦下的酒后启动也许就是一个生命的延续。科技不仅仅是束缚自由，而且是守护安全，也愿意这样的守护呢能覆盖到每一个夜归的司机，每一个等你回家的家人。 Coco 对这样的一个技术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技术啊，因为其实酒后驾车一向是现在事故多发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之一。而其实作为一个司机来说，你首先开车，你不喝酒了你还开车，你本质上是对自己安全的一个不负责任，对吧？你自己如果说你开车撞到了啥路边的一些障碍，不仅对城市带来了灾害，你对自己的生命安全其实本质上也是一种冒险，尤其是当你车上如果还有别人的时候。而另一方面呢，你如果开车喝酒来上路了，你撞到了别的车或者人，也给别人带上了生命和财产的安全的损失，那么将是更严重的事情。那么所以我觉得其实喝酒开车一直是非常误事的一件事情。而且其实有说过，就是在考驾照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学到，你一杯啤酒大约需要一个小时的时间来把它代谢完，但这个是理论上的。其实在真正实践的过程中，我个人而言，我如果是开车来的，我是滴酒不会沾的，因为我无法保证我一个小时内会不会急需用车。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说是开车出去的情况下呢，还是尽量保持一个不喝酒的一个习惯。但是如果说出门了一定要喝酒，我觉得能喝要么就找亲戚朋友帮忙开，要么就找人过来接一下，第二天取车。甚至我不知道这边有没有代驾，但是如果说愿意找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有的，甚至可以找亲戚朋友们来帮你开回去，这些都是对自己的安全负责。虽然可能会麻烦一点，但我觉得没人会跟自己的生命安全过不去，是不是？
没错，而且这也不禁让我联想到之前发生的一个比较令人震惊的事情。大概是在去年的时候，有一位华人女司机因为酒驾开着她的911在520上面，因为超速酒驾加上超速吧然后出了车祸。 那他自己没有事情，但是坐在副驾上的他的一位同行的朋友却因此丧失了生命。而这位不负责任的女司机不仅仅没有去承担这个相应的责任和后果，她连夜逃往加拿大，甚至回中国。我觉得这样子是绝对会受到就是道德和良心上的谴责的。她这个起源呢，其实是就源于一个小小的，可能有些人认为是一个只是喝了酒而已，但是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一个行为。在这一场事故中，虽然他自己没事，但是他却害得同行的人丧失了生命，而且自己却没有承担相应的责任，还逃避责任逃回国。我觉得这种行为是要受到谴责的，而且可能会在未来的某一天付出相应的代价。
是的，而且喝酒真的非常误事，有时候其实自己觉得自己能开，但其实一点点酒精都会对你的理智造成一定的影响，你不知道你是否就差那一秒钟的反应时间来导致这一切事故的发生，这真的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事情。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实在不行找个代驾。
没错。
好的，那么以上的新闻内容呢是由 Coco 和 Daisy 为您播报的，想要了解更丰富的内容呢，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或者下载中文电台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本周热点新闻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周再见。
下周再见。